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现今的杂志充斥了富人和名流华丽的照片，这些人有完美的皮肤、明亮的眼睛和梳理得体的头发。然而，这纯粹人所看见的外表，无法反映出其假象背后的缺憾和瑕疵，这是粉饰过的现实。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在节目结束时，我们将解释如何领受所有信息。现在我们将由《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开始，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英雄的楷模》这个题目。
我们探讨了亚伯拉罕的生平，尽管我们希望自己所有的讲论都很有趣，但不是要取悦任何人。今天我们探讨这个美妙的生命已经来到了尾声。亚伯拉罕的生平占了圣经第一卷书信创世纪的四分之一的篇幅。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描写他的篇幅比任何人都多。我所知道唯一的理由就是我读遍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简单的数一数作者用了多少篇幅来写亚伯拉罕，发现这段经文给予他的篇幅比谁都多，这给我们一些启示。现在请你打开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这一章有许多的称谓，有的称它为神的信心典堂，其他称为旧约圣经的读者文摘。神给我们精简的清单，总结了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将他们的生命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有的只用一节来交代，有的呢，用了两三节。总的说，是要帮助我们明白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再看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我们再看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喜欢圣经的实用可行，我不喜欢一部纯理论的书，有关真实人生的书才有用，记载着真实的人物经历真实的事迹。圣经教导我们真理，你们有没有留意呢？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是完全的真理。这样的记载方式就让我想到了十七世纪英国一位名人，叫做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的一生。尽管他是位居权重，但是呢，从来不看重名利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国会一次的演说当中承认，他说：“让我卸掉政府的公职，去看管一群羊，反而会令我开心一点。”你喜欢这样的人吗？他既诚实又坦荡。他到了盛年，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你可以想象哈。然而他从来不自私，他的知名度令许多人都想要替他画画像，他非常的不情愿，觉得并不太需要，因此呢，他并不太合作。事实上，在画画像的时候，我引述他对于画家的一个说话哈，他说：“我希望你能尽你所能的将我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不是奉承我，我要你画下我脸上这些粗糙的地方，画下这些粉刺和肉赘，以及你看见的一切，否则的话我一分钱也不会支付的。”啊，我很喜欢你这句话啊，听着啊，你如果要画我的话，你要画下肉赘和所有丑陋的地方。 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很少会有一位名流能够这样的吩咐画家啊。今天显然没有这回事儿。今天的名流啊，大都是浓妆艳抹，就好像粉笔画的一样啊。他们都是自恋狂，掩饰的真相，希望没有人真的看见他们真实的一面啊，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他们与这位英国的护国公啊，可是大不相同的。他说，画下的肉罪和所有丑陋的地方，圣经就是如此描绘其中的人物，这才能使人单单的敬拜基督，免得信徒盲从的任何人。因此呢，当你们看见圣经所刻画的人物，不要认为有任何神话传说。我丰富的人生阅历使我鄙视伪善，特别是虚伪的虔诚。那些人忙于使旁人认为他们很属灵，这是他们的外表。你也见过这些人，这就像最后晚餐上坐在桌子对面木椅子上的人，这不是原来的方式哈。他们的脚很污秽，他们不会坐在椅子上，不是坐在桌子的一边摆着姿势给画家去作画，不是的。他们是干嘛？他们是坐在地上，这是真的景象哈，这可不是虚构的，但是犹大除外，他满口和满脸都是谎言，一直到被揭发为止。你们可以预期自己所看见圣经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并且呢，读完之后啊，就会有很深的印象，绝对真实，令人印象深刻。但你会发现这些人物全都正如以利亚所承认的，他说，我与你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因此我要对你们所有的人说过，要多读传记文学。我每一年都读不少的传记啊，未必是圣经某个人物的传记，当然很多时候是圣经的人物了哈。通常是过去某一个人的传记，我就透过研读这个人的生平来学会一些功课。我发觉许多的事情都是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我观察这些人怎么样经历艰难，面对批评，虽然是受人敬仰，但是却谦卑不傲慢或者是自负。因此呢，我总结了四个研读传记的好处，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哈。这可能在将来的几个月里面来刺激你，使你学习他们生命的榜样。研读圣经人物的传记有什么益处呢？首先，真理从生命当中展现出来，真理从生命中展现出来。你们明白吗？神学的议题很沉闷，很理论性，神学可能是正确的抽象的概念，但是却可怕的全无实际的果效。但这些人物的生命呢，就会展现真理。很奇妙的是，真理都从生命当中绽放出来，就好像花卉盛开一样。我其中一个伟大的导师，他离开了我们，韩立克。韩立克博士在我们仍然是学生的时候，他在课室里面就说了，活化真理，活化真理啊，这真的是很值得纪念的。圣经的人物都是将真理给活化了。举例说吧，我可以讲论一系列有关于受苦的信息，这是我可能要宣讲的一系列信息，听众们可以听完之后和从前是完全没什么两样。但如果我讲论一系列关于约伯的信息，受苦的人生多么奇妙的真实呈现出来，带来全新的体会，或者是不用像约伯用那么多的时间来讲论，我也可以讲论保罗身上所承受的刺。保罗他三次求神，但是呢，每一次神都说，不，我不打算取去拿去这根刺。以受过苦难的人的眼光来审视苦难这样的议题，但以理在狮子坑里又如何呢？他在坑里面得不到任何人的保护，但是呢，永活的神来保护他。当然还有其他的圣经人物，约瑟被他主人的妻子诬告，他想要强暴他，结果呢，约瑟被关进了大牢。约瑟当然没有冒犯过主人的妻子，他在那个监狱里面活下去，被误会了超过2年，这就是受苦。他们的生命活出了真理。 这是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传记拉近了我们跟那些欣赏的人我们之间的距离，带来亲切感。在研读圣经的人物生平的时候，就好像遇见了一位朋友，这份友谊很亲密，非常个人化。读者与以利亚等先知，或者是摩西，或者以斯帖等人物都是如同一人一样。或者你是一位失去丈夫的妇女，经历着路德的坎坷路程，很想要知道神为他所预备的是什么。突然之间，你对这样的人物很亲切，这一份友谊充满着尊重和感恩呐。再来，我们看到读传记的第三个好处，那就是当我们有类似经历的时候，就可以平静下来。如果有人失去了婴儿，在研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就会明白自己不是孤单的，因为大卫他也痛失爱儿，经历伤痛的过程。或者有人在工作上面有一位很难相处的上司，这样的上司是很难相应付，很难相处的。以大卫作为例子吧，他所服侍的扫罗王，哎呀，神经失常，12年来就不断的追杀大卫。在这个情况底下，研读大卫的生命，或者在他30岁成为王之前过渡期的生平，就会欣赏他如何的应对一个难以相处和压迫人的上司。或许呢，也有人跟母亲的关系不好，那么以扫也是，看看以扫的生平就会得到启发了，知道如何来处理跟母亲不好的关系。或者有人跟他的同事或其他的基督徒不和，使徒行传第15章最后几节经文就告知你们怎么样来处理。经文是有关于巴拿巴和扫罗，扫罗后来改名叫做保罗哈。巴拿巴和保罗为着马可的事情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甚至呢势成水火，水火不容。坦白的说啊，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不认同对方，于是呢就分道扬镳啊。有的时候争拗争执是没有办法调停的，有的时候是会坚持己见的，而另外一些人呢也是执于己见，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动。当你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最后几节看到保罗和巴拿巴的榜样，那么你就会得到鼓舞了。我还要多提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我经常以属灵的角度来看生命。圣经另外一个人物帮助我们不再坚持我们自己的意念，因此就使我们获得属灵的亮光。我们太容易忧愁了，很容易就被失败所包围。例如说，研读彼得的生平的时候，看见他在耶稣地上最艰难的时刻，他3次的否认他的主。当大家看见彼得如何克服这一次的失败，就可以得到鼓励了。你们都知道彼得怎么做，神又怎么样来处理他的问题。或者有人觉得自己好像荧幕上闪过的一点，人生看起来是并不重要的，你很想要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你可以去研读亚比斯，他是旧约当中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色，但是呢，他从众多经历艰困的名字当中脱颖而出。突然之间，他特立独行，求神赐下伟大的祝福，求神应允他的请求。亚比斯的希伯来文可以解释作痛苦，他在祷告中说，主啊，让我生活里面没有痛苦，也不会令你痛心，或者是令别人受苦。神就应允他的请求，这是一个美妙的故事。现在我们说回到亚伯拉罕，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找到了创世纪一系列14章故事的浓缩的版本。你可知道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哈，用了1/4的篇幅来描述亚伯拉罕吗？这是很长的篇幅，许多的笔墨用来记载一个人物，正如同其他重要人物一样。作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具有一些特点。你们翻到刚刚提到的希伯来书，看见作者所给予亚伯拉罕的篇幅比其他任何的信心圣贤都要来得多。 因此研读这段经文，就会明白这个人物值得特别的留意。当然其中是有原因的。我想指出来，上次我们探讨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看见他人生的高山低谷。因为亚伯拉罕就好像以利亚，与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我们经历的相同的事情，有的时候他成功，有的时候他失败。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的一些成功的事迹，我称之为他人生的巅峰。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首先我指出的就是，当神呼召他，他便遵从。当神呼召他，他便遵从。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不要太略过这一节的经文哈，因着信这三个字最重要。因着信，不是因着看见，不是因为他预先知道未来，不是的，他是因着信，对神有绝对的信心。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啊，你看最后这七个字啊，还不知往哪里去啊，很奇妙的，这就是奇妙的事实。你还要知道他当时已经75岁了，许多人啊到了75岁便认为，哎呀，走路已经到前门了啊，或者是呢独自到这个商店啊都会有危险风险的。亚伯拉罕他是离开家园，是他活了大半生的地方，他的父母都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他随即将所有的财物都放在车上，他那65岁的妻子就坐在旁边，他们起行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们只知道神在呼召他们，他们是蒙召的。人如果在蒙召的时候不知道详情，仍然愿意顺服，就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想听我继续讲下去的人就会突然锐减了，哈哈，这是很不幸的事情。许多人想要知道多一点的内情，如果全都知道了，那就不用信心了。我们需要知道新的工作岗位的状况，这个工作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所以需要凭信心知道可以迈步向前，我们可以升任，神会赐予我们所需用的东西，因为是神他呼召我们。神如果要我们转职，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总是看见人们这样的遵从呼召，我很欣赏他们。这一趟旅程我们毫无经验，想想亚伯拉罕有没有什么，他没有地图啊。我们停在这里哈。我个人呢是一个地图的爱好者啊，我很喜欢地图。我最年幼最小的儿子进来搬了家，我给他买了一本地图，因为呢他之后要开车，要驾车往来，他不知道方向，需要父亲帮他一把啊，他很感激，他就说了啊，父亲啊，谢谢你，这个真的是很棒。我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开车啊？我是不打算驾车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儿子随时与我保持联系，我教他如何按照地图来开车，你经常定时告知我位置啊，我就知道你在哪里了。我也买了一本地图，我可以来替你寻找路线，知道你该往哪里去走。儿子啊，有一晚就对我说了，我们换了不同的路线。我就说，哎，真的吗？继续说下去啊。我们取了这条路，风景十分的优美。父亲啊，这是很棒的，你会喜欢这条路的。哦，太好了，我有地图，这个太好了。但是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他什么都没有。亲友就问他了，说你往哪里去啊？
我不知道。
那你又如何去呢？
我不肯定。
啊，你的物资足够吗？
是的啊，我带了所有的物资啊。
你是往南还是往北走啊？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顺服神，虽然不知道详情，我还是采取行动。
想一想亚伯拉罕，他还有什么没有的？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没有旅行社，没有保安的保护，他很有钱，可能被洗劫，
他没有酒店去住宿，没有父母的荫庇可以依靠，他们崇拜偶像，他们甚至不会为亚伯拉罕来祷告，因为他们不相信他的神。他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长大的。我要指出来，完全是亚伯拉罕自己出来的，说不知道往哪里去，这句话没有夸张的成分啊。我为什么在这个议题加以讨论呢？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很难这么做的。
亚伯拉罕遵命前行，却不晓得往哪里去。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英雄的楷模》。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英雄的楷模》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资讯《英雄的楷模》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资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